感谢神，这个很百听不厌的诗歌，百听不腻的诗歌，人生的福。有时候想想，我们有很多的福气，多少我们可以保留得住。我们不论是去度假，去大吃一顿之后呢，很快又回到正常的生活。那有很多东西呢，不胜唏嘘，都是虚空的。我们哪一天离开这世上，有多少东西可以带得走，可以带得走。那做个牧者呢，给你们最好的礼物，就是把神的话清楚的讲给你们听。这是神给你们的礼物，就是主耶稣他自己。那你们给牧者最好的礼物，就是要真正的相信耶稣基督，然后天天跟随他的脚步，你的生活中就有福气，可以为主做见证。然后我们今天呢，仍然来到了马太福音的13章的1到9节，还有18到23节。那这一个是撒种，被称为撒种的比喻。然后呢，下面一段是解释。马太福音13章的1节这么说：当那一天呢，耶稣就从房子里出来，他就坐在海边，有许多人就到他那里就聚集，他就只得上了船去坐下，众人都是站在岸上。他就用比喻对他们讲了许多的道理，说有一个撒种的呢，就出去撒种，撒的时候呢，有落在路旁的，飞鸟来呢就吃尽了；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，土既然不生，发苗是最快，可是日头出来一晒呢，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；有落在荆棘里的，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；又有落在好土里的，就结实，有100倍的，有60倍的，有30倍的。有耳可听的呢，就应当听。在原文是可听，那个字是没有，是有耳朵的呢就要听，有耳朵的就应当听。所以呢，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，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，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呢就夺去了。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。撒在石头地上的，就是人听得到当下呢欢喜领受，只因心里没有根，不过是暂时的，即使未到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，立刻就跌倒了。撒在荆棘里的，就是人听得到，后来有世上的思虑、钱财的迷惑，就把道挤住了，不能结实。撒在好土上的呢，就是人听到呢，明白了，后来结实，有100倍的，有60倍的，有30倍的。啊，中国人有一句俗话说，我们活到老就学到老。我们基督徒呢，的确啊，对神的话语，我们活到老就学到老。对神的话语呢，没有所谓的退休的那一天。那我最近看到有一个人说了这句话，也是非常有挑战性的。他说，当你停止学习的时候，就是你停止生活的时候。如果你不 learning， 你就 stop living。 可见学习是这么的重要。在世俗的领域，我们常常有新的思想、新的科技，那这些都很重要。在圣经的领域呢，我们有所谓的神学的研究，或者是对圣经怎么来解经，这些都是很好的追求，也很重要。对我们一个人来讲， 对牧师就对你们一个挑战，就是说对我们个人来讲，你生活中的品质呢，没有一个比受教的精神还有价值。我们有的时候称人家你是不是 teachable， 你能不能被人家教导，所以你愿意听，你努力学习，你才能够成长。曾经我看到一个故事哦，这标题就是做决定做决定做决定。这个故事是这么说，有一个调查员呢，这个记者到一个佛罗里达的那个 Orange， 就橘子的那工厂，他就要看那些人怎么处理这个树上摘下来的橘子。那橘子就一大堆就从那个输送带就滚下来，就这一个工人呢就开始一天的工作，他就把大的橘子放到一个大的输送桶子里，小的橘子其实放在小的，被撞破的橘子就放到撞破的那个输送带里，就开始分类。结果记者看这个人想说，这个无难以想象这么无聊的工作哦，他看了很久受不了了，他就问这个工人说，你做这工作不会让你厌烦啊， too boring， 就你整天就是从早到晚就是做这种动作。结果那个工人就回答他说，你不知道事情的全部，说当我来工作的时候，一直到我离开这工作岗位的时候呢，我都是在做决定做决定做决定。这个简单的故事告诉我们，我们每天生活从我们张开眼睛到我们闭上眼睛呢，我们都是有很多的所谓的决定所凑成的你的一天。有的决定很大，有的决定很小，可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是在做个决定做个决定做个决定。我最近看到有一个网站叫做 Answers， 你们有时候去，他会你可以问很多问题。他上面说呢，我们每一天都会做出几十个决定，有简单的有复杂的。他甚至说呢，有一个互联网就去调查，他估计什么呢，就估计一个数目字，他说一个成人每一天要做出35000个有意识的决定，35000个，我不晓得他怎么统计来的。那他就根据那个 Cornell 的研究员呢，他说我们每一天就是光为吃什么东西就要做出226.7个决定。我不知道点七不知道哪里来的，我们今天晚上吃什么啦，等一下去哪里吃啊，我们每一天光为吃东西就要做出226.7个决定。那另外一个英国的报纸叫 Daily Mirror， 他就提个一个更温和的，可是数目字更惊悚的一个数目字，他说什么，我不晓得他这个调查怎么来的，从一个人出生，他说一个人一生要做出773618个决定，你一生要做出773618个决定，可是其中会有143262个决定你会后悔，你做出70多万个决定，有10几万的决定你会后悔。那我们无法考证这个它这个数目是不是从空气中就抓一个数目字，可是呢，我们可以做我们个人的决定，你可以相信这个或者是不相信这个。每一个决定之后的选择都有后果，有的后果没什么了不起，我今天中午要去吃什么没有付上太多的后果或者是代价， 有一些呢，我们要付上很多的代价，比如你的事业，你决定要搬到哪里，可能你要付上一些代价。最近呢，在美国很多的枪击案啊，你们都知道，牧师最喜欢提到就是枪击案啊。昨天又发生了一个啊，前几天发生的都不用说了啊。昨天又发生一个是在 Texas 的 Cleveland， 一个墨西哥的人杀了 Honduras 来的人啊，只是因为那个墨西哥的那个人呢，在自己的院子开枪，晚上还在那边开枪打空气或什么，就他的邻居呢说，就去说我们家有小孩子要睡觉，你半夜在那边开枪、哦、睡不着。结果那个开枪的那个人就不高兴，就闯入了这家人，就把他们家五个人杀死，是用叫做 execute， 每一个都是打脑袋的。这个人要做个决定、哦、他做决定，他决定我半夜闲着闲着 我的自由开枪，你高不高兴是你家的事，你不要来烦我，你来烦我呢，我也做个决定，要从我家把子弹装满到你家，把你 一个一个杀死，我都在做决定。每一个人都在做决定，有的决定没有关系，有的决定影响多大。那我们昨天呢也看到一个 interview， 一对父母，就他的儿子就是前几天买了枪去他的银行，把他的同事杀了好几个。他儿子也做了决定，我心情不好，我 depression， 我怎么样，我特别去买了枪，特别开车，我还特别告诉我的朋友说我今天要去杀人。他都做了决定，他已经完全都想好要做什么决定。结果那个记者就访问他的父母，他父母 很难过，他父母说我的儿子做了这个是不可饶恕的事情，他一个决定影响了多少的家庭，多少人失去父母或者什么的。他父母无可奈何，他父母要为他儿子做的决定呢，一生愧疚到底。所以呢，我们就了解我们每天生活中，我们有没有时候停下来思考，我们有没有做出正确的决定来。另外有一个故事呢的标题是说，这完全是取决于或决定在你在听什么。这个故事也可以让我们醒反省，因为最近讲的都是比喻，所以牧师就多讲几个这样子的故事的比喻来给我们做参考。这个故事是这样子，有个两个男人，他在纽约的 Times Square， 人很多的地方，时代广场挤来挤去，那两个朋友就是要大声的呼喊对方才能够听到，因为人太嘈杂。就一个是纽约的当地的人，有 New Yorker， 一个人是来自乡下的叫 Oklahoma 的一个原住民，就是印第安人。结果那个原住民呢就跟他的朋友说，哎，快听，你有没有听到蟋蟀的声音， Cricket， 你有没有听到蟋蟀的声音。结果这个纽约客呢就说，你们开玩笑啊，这么吵乱的地方，人这么多地方，你怎么可能听到蟋蟀的声音？你是不是心里觉得你听到了，你还以为你在 Oklahoma 啊？就他那个 Oklahoma 那个朋友说，不，我不是开玩笑，我真的听到，你过来看。结果这个人就把那个纽约客呢就带到一个就花盆的地方，种了很大的树丛，就把那个叶子底下翻开，的确看到了一只蟋蟀。接着纽约客就说，哇，你真厉害呢，是传闻的千里耳、哦、我们中千里耳，你可以听得这么清楚。结果这个原住民跟他说，我的耳朵跟你的耳朵一样，都是正常的耳朵、哦、关键是什么？完全取决于你在听什么，这个是这个故事的重点，完全是决定在你在听什么。 就他给他一个示范动作，这个原住民就把他口袋伸进去，拿出了一大堆的铜板，我给你看示范动作，他就把铜板撒在天空，掉到地上，哗哗哗哗哗哗哗，结果两条街外的人都回头在听，纽约客嘛，他是说完全取决于你在听什么，你想听铜板的声音你就听铜板的声音，你想听自然界 cricket 的声音你就会听到 cricket 的声音，一个倾听的正确呢，就是完全取决于我们要决定我们在听什么，因为 这不断的信息当中呢，听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字眼，我们在听什么，我们在听什么。那马太福音十三章呢，就来到一系列耶稣用比喻，用了八个比喻，那这个背景呢，就是在十三章的第一节说，当那一天，哪一天呢？就是到回到十二章，就是当他们在屋子里，人家说：“哎，你的妈妈来了，你弟兄来了。”就耶稣说：“啊，谁是我的妈妈？谁是我的弟兄啊？凡是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，就是我的弟兄、姐妹和母亲了。”就是在同样的那一天，结果呢，耶稣就决定了用比喻来跟他们讲道，因为他们都抗拒他，所以耶稣做了一个决定，改成用比喻来向他们讲道。所以我们今天的信息就是在这里，就是看到了这个撒种的比喻。我们上个礼拜信息最后有提到比喻这个字呢，是在第十三章最重要的一个字，因为出现了有十二次，是马太福音中出现最多次的一章。相对的就听这个字，我们刚刚读的时候，你如果注意看的话，听这个字出现了很多次，在十三章中出现了有十六次，同样是马太福音所有的篇章中最多的一章，就在十三章。可见比喻呢，是要让我们来什么听的，我们要听神的话，要听耶稣借着比喻所要传达给我们背后的那个意思，我们不要光听表面的，我们要听背后的，因为呢，决定在你要听什么。你要听表面的，你就听了一个故事回去就结束，你如果要听背后的话，你就要仔细的听。这个故事呢，比喻呢，被人称为撒种的比喻，或者英文是 sower， 就是撒种人的比喻。可事实上呢，最恰当的这个题目呢，就头衔呢，应该是土壤的比喻。因为撒种这个动作呢，撒种这个动作不是这个比喻的重点。我们上次提过，你要了解比喻的话，比喻往往要表达一个主要的中心信息，一个不是十个二十个，一个。所以撒种的撒的动作不是重点，因为他对每一个都是在撒，同一个动作撒撒撒，没有这个撒多一点那个撒少一点，没有，都在撒。撒人呢也不是重点，因为只有一个人，这个撒种的人就只有一个，这边也撒，那边一个人。种子呢也是一个，因为他撒同样的种子，没有说这个是好土我撒好种，烂土撒烂种，他撒同样一个种子。唯一不同的就是土壤，因为土壤有四种土壤，所以土壤才是重点，土壤才是重点。可是这个比喻呢，在马可福音第四章的十三节，耶稣提到了这个比喻，就跟他们说，你们不明白这个比喻吗？你们如果不明白这个比喻，怎么能够明白一切的比喻呢？可见这个比喻呢，可是打开天国奥秘的那个钥匙，就在这个比喻。 如果我们不能明白这个比喻的话，其他底下的比喻呢，我们就无法明白。因为耶稣说，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比喻，怎么能够明白一切的比喻？所以这个比喻是所有比喻的基础，因此呢，被放在马太福音13章的八个比喻中的第一个比喻。并且呢，这个比喻很奇妙的哦，还有这个比喻跟最后一个比喻呢，家族的比喻，我们以后会看到，是这八个比喻中一个在头，一个在后，中间夹了六个，是头尾这两个比喻呢，没有讲一句话说天国好像，其他的比喻都讲天国好像什么，天国好像什么，只有这两个比喻没有讲天国好像。可见这两个比喻呢，不是要描述天国，而是要了解天国的起头。我记得我以前在那个瞎了那个时候，那个 part time 啊，去读那个神学院叫 Gordon Conwell。我刚去那个神学院的时候，他们有一个叫 chapel， 就是像礼拜堂啊，他们叫 chapel。就像我们隔壁那边叫 chapel 那个小间的，它 chapel 的大小差不多跟我们这个礼拜堂差不多，可是它的后面呢，这一片墙呢，它就放了一幅画，就是撒种的比喻，这幅画成为那个学校的神学院的一个标志。所以每一次我们上课之前有那个一段时间要去那个 chapel，我们坐在那个 chapel 的时候，我看就看到那幅画，就撒种的比喻，很有名的一幅画。因为他们认为神学院就好像在撒种嘛，然后呢，神学生坐在那边就好像那个土壤，那教授呢是对每一个学生都没有什么特别待遇，都是讲同样的教材，那教科书也是同样的神的话语，或者是一个种子，唯一不同的是什么？这些学生嘛，有好土的，有烂土的，有什么土的啊？就唯一就是这样子。所以他就可能，我猜想他就用这幅画呢来提醒来到那个神学院的学生，我们可以决定我要来做好土呢，还是我要做这个路旁的土或者什么的土，你就要做决定。可是开始是什么？开始于听嘛。老师教课的时候，你是听还是在想别的东西？你听进了没有？所以天国的开始是根据听到的人的心态。我们来到神的教会，因为我们是属于叫做改革中的比较强调讲道，所以我们其他的很少，不像那个天主教来的都是望弥撒，都哇好多音乐，看到好多漂亮的东西就回去呢，啊，我经历了一场好像去剧院一样。所以呢，我们强调的是听嘛，听听神的话语，听神的话语的心态是你明白天国奥秘的开始。那耶稣在这里呢，用了四个土壤来表达反映出这个世界的人至少有这四种的心态。所以先要强调呢，这四种呢不完全与救恩有直接的关系，不完全跟救恩有直接的关系，不是说那三种泥土的人都失去救恩，也不完全。那这个重点不是在那里，重点是在我们能不能开启了解神的奥秘，这个是重点。那我们看看路旁的，因为呢，这个比喻是八个比喻中少数同时出现在三本福音书中，马太、马可、路加，所以我在程序单上呢，就把 三处的经文都放在一起，我们可以更加的来摆在旁边一起的看。那路旁的比喻，比喻本身是撒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，就很简单，掉到路旁，鸟来吃尽。那解释是什么呢？在马太福音解释说，因为他不明白的听了，不明白，也撒给他了，他也听了，不明白，恶者来就把他夺去。那马可是说撒旦来把他夺去，路加是说魔鬼来把他夺去。可见呢，关于这个所谓的飞鸟来把它吃尽，那只飞鸟呢，这三个福音的作者呢，用三种称呼来称呼这一只所谓的飞鸟，恶者，这个邪恶的撒旦、魔鬼。可见呢，就是在这个土壤反映出什么？反映出有人会因为撒旦的势力，撒旦抵挡神呢，把他的心变得更加的刚硬，刚硬到个地步呢，神就推他一把，使他更刚硬，就好像旧约中法老的故事一样。法老呢，首先自己的心刚硬，然后神就让他的心更刚硬，刚硬到个地步，他已经无法回头。摩西对他说的话呢，他听不懂，听不懂神要来审判这个国家。因此呢，但我们思考中呢，我们就知道这一种泥土呢，在当时就是反映出那些抵挡耶稣的那位，那些所谓的犹太的宗教的领袖。这个泥土的挑战主要来自于那个恶者，所以我们要明白，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邪恶的势力，要把神撒在我们心中的那个种子呢，给夺去。那我们如何来抵挡呢？对这些路旁的如何来抵挡呢？我们就是要不要不明白，因为这些人是听到了天国的道理却不明白，所以我们要走反向的动作，我们要明白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读神的话语，要查经，要祷告，要听信息呢？就是我们要明白神的话是在说些什么，如此神的道、神的种子能够深埋在我们心中，不像这些在路旁的只是在观望的。在教会的门外呢，有多少人就像这些在路旁的在那边看好戏的，他们也偶尔也听到了福音的信息，他们有些人认为，哇，我对圣经也很熟悉，你懂的我也懂，可是他们心中什么不明白，一知半解，结果呢，撒旦就把他夺去。然后第二种泥土呢，是土浅石头地，就是说土不深，发苗最快，日头一出一晒，因为没有根，没有办法吸收水分，结果呢就枯干了。然后耶稣的解释呢，在马太福音是说，他们呢当时哇欢喜领受，哇好开心啊，这个信息是多么的好，可是没有把信息在心中扎下根来，他们的欢喜领受也不过是短暂的，一直到什么呢？遇到了患难，受到了逼迫就跌倒。马可也类似的，可是在路加福音呢是说什么？是遇见了试炼。可见呢，神的试炼，环境对我们的试炼会借着患难跟逼迫来到。如果我们没有把那个所听到的道 在心中砸下来的话呢，困难来了就退后了。我们有不少的人呢，信耶稣的时候是欢喜快乐的，他认为他已经是一帆风顺，人生已经在通顺的道路上，刀是刀枪都没有办法伤害到他了。可是刀枪还是会伤害到他，子弹来的时候他还是会被子弹打到，病毒来的时候呢，他还是会生病，他还是会的。可是在这种情况中呢，他会不会被这环境的试炼患难逼迫呢而打倒？如果他把神的话语扎根的话，他知道苦难呢是我们在罪人在这个世界上所必定会遇见的，是早晚都会遇见的，都会遇见的。基督徒也会生病的，牧师也会生病死掉的，都会。可是我们时间是在神的手中，所以这些土浅石头地的呢，就他们对真理的明白度非常的肤浅，他们当然会比前一个好一点，比路旁的好一点，可是毕竟还是很肤浅。他肤浅到个地步，他日子也是不错，一直到呢苦难来到，他受不了，他的信仰呢抵挡不了苦难。所以这种泥土他所来自的挑战呢，就是患难，就是逼迫跟试炼，这是他要面临的挑战。可是他面临这个挑战，他如何，如果他有选择能够决定的话呢，他能够胜过这些的挑战，唯一的方法就是要深入，不只是要明白，还要深入，把这个我所明白的呢更深入到我的心中，要扎根，要有根，要深入。有根不简单。我 那天还看了一个最近一大堆风暴，有些树好大，那有些树就被吹倒，整个就是连根拔起，你会发现呢，那些根几乎都是很浅的，它上面很大很浅。然后我们家那个附近它 那种树呢很奇怪，每一年我们那个社区100多户呢，每一家前面都有一棵，每一年是必倒一棵的，必倒一棵。可是它那个树呢，你到我们家就知道，它那个树很奇怪，因为叶子多嘛，头重脚轻，可它倒不是连根拔起，它都是在树枝中啪，就是折断的那种倒，都是要啪就断掉了，没办法支撑。他是想办法要扎根，可是他的那个骨架呢，支持不住他上面的那些环笼防滑，因为叶子越多，在风中在雨中承受的压力更大。可是没有根的呢，连根都整棵树，你看到连根都拔起，稍微有根的呢，它的支柱不行呢，就裂开了。有的时候我们欢喜快乐的时候，我们会用外表那些环绕哇，我什么事业一帆风顺啊，什么一大堆枝叶茂密啊，可是你根基不好，你支持点不好的时候，暴风雨来的时候呢，你承受不住。所以我们要深入，我们要站稳住，这个是对土浅石头地的。然后荆棘落在荆棘的，荆棘一长起来就把这个就挤住了。落在荆棘就是人听得到呢，在马太福音说是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呢就把它挤住了。 马可福音是说世上的思虑、钱财的迷惑，还有什么别样的私欲，又把它挤住了，就不能结果实。路加是说什么是今生的思虑、钱财还有宴乐。这些人不是因为不明白，这些人也不是因为遇到患难、逼迫、试炼，使他离开了真理。这些人是最有福气的一些人，因为他还有可以有思虑的东西。这个世界上思虑多的人，都是拥有多的人。你说那个一穷二白的人，他思虑不是太多。不是说没有，不是太多，反而那些有钱的人，在经济风暴的时候，我上次有提到，有一个有钱的人，他是一个 billion 的人，是一千个百万的人，结果经济风暴他损失了一半，一千个变成五百个百万。我们如果有一个百万、两个百万就不错了，他是有五百个。他的思虑使得他跳楼自杀，他损失了五百个百万，我怎么活啊？多少的人，他选择不是因为没有，而是因为太有钱财的迷惑，钱财的迷惑。穷人呢也会被迷惑，可是有钱人会被迷惑的更多。宴乐，穷人还没有机会去大吃大喝，有钱的人大吃大喝，在宴乐当中呢无法自拔。所以这些人他的荆棘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些苦难，而是他的富有，他的富有成为他的什么，他的荆棘。所以这一群人呢，他没有专心的跟随主，他逐渐的认为我信主是我 得到享受这些宴乐的一个过程。我们常常说人生的福，我们常说啊，你信耶稣有福，就是什么吃得多、喝得多、拥有更多，这个不是圣经讲的那个福，可对这些人是福，结果他们认为的福反而成为他们的荆棘，成为他们的刺。所以他们的挑战明显的是来自于思虑，来自于钱财，来自于宴乐。他们要胜过这些，唯一的途径要看清，不要把思虑看得太重，不要把钱财看得太重，不要把宴乐看得太重。我讲是要看清。所以我们不仅是要明白，我们要深入，我们要把那些世人认为的福气呢，我们要看得清一点。最后呢，就来到了这个豪土。豪土呢，它没有太多的描述哈。落在豪土的结实100倍、60倍、30倍，这个是比喻的本身。那耶稣的解释呢，在三本福音书中或多或少有不同的地方，就是。这个作者有不同的强调的地方。马太是强调什么？人听得到明白了，跟前面的第一个不明白是一个完全相反，他听明白了。然后呢，马可是说什么？又领受了，不仅是听明白，还什么更深入接受了，承认了。神的话是这么说，我服了，我接受了。然后呢，他什么？路加福音说什么？持守在诚实良善的心里。他不仅是明白领受，他还守住了，他抓住了，还什么？还忍耐了，忍耐着结实，在路加福音8章15节。所以你如果为什么马太、马可、路加变成福类福音呢，或者类福福音呢，就是因为 他们互相的补充对方，把真理呢更加的就是说表明出来。所以呢，这一个土壤的好土呢，是这群信徒呢听到，是真正的听了，明白了，听明了没有？所以呢，有的时候因为讲到的时候没有办法问你们这句话，牧师只能想尽办法让你们能够听得明白。可是查经的时候，牧师会说，你们有没有问题，听明白了没有？如果你都不明白的，底下的都不用说了，明白了之后你有没有领受？领受的意思是说，我承认是对的，我接受了，然后呢，我没有持守，我把在每一天的生活中我能守住这个真理，我还忍耐到底，这一种的土壤呢才能够结实，结不论是100倍、60倍、30倍，虽然呢这个数目字呢，耶稣可能是用一个很夸张的数目字要吸引人的注意力，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，真的有100倍的，这不是这个重点，重点是说有没有听明白，有没有领受，有没有持守，有没有忍耐，如此的话呢，就会结出所谓的圣灵的果子，有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样子的事情没有任何的律法可以把你拘谨的，你是得自由的。在 这第四个土壤跟其他的土壤到底有什么区别呢？因为他们都听到了，都听到了，可是呢他们的反应不一样。因为第四个土壤明白了，我们人能够有建设性呢，就是因为我们对我们所接受的理解了解了，这样子的人呢才能够结出生命的果子来。那这个比喻呢，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告诉我们有三件事情。撒种呢是普遍性的，愿意我没还没信主前，我读到这个比喻呢，就像很多人读到这个比喻呢不明白，都会挑刺。一般人的挑刺是什么？可见这个撒种的人呢没尝试，我们常说这个撒种的人没有尝试。我记得以前我还在用草地的时候，自己刚开始搬到新房子很兴奋，哎呀，美国的 American Dream 有一个房子，然后美国房子就是有草地，台湾的房子没有草地，有草地，结果呢就哇很伤脑筋嘛，那草皮长得很糟糕，所以呢定时要去什么撒草籽，对不对？就好像这撒种的人，所以有时候读到就是说，我就会说这个撒种的人比我还笨，我草籽要去买，我会不会撒到那个 driveway， 我会不会撒到马路边那路上，我绝对不会嘛。然后呢我的草地上有些地方有石头嘛，一折就把石头给挖掉补点土，那我会不会故意撒一些到石头上，明明知道死定了，那我那个前面有那个树丛嘛，有点像荆棘，我会不会故意把草籽撒到树丛里面？我绝对不会嘛，大概没有头脑的人才会做那些事情。我一定把那个草那个草籽呢撒在那个最肥沃的那个土地上，然后还会多浇水，盖那些 straw 把它 cover， 鸟就不会来吃等等，我都会做这些动作。所以我们读这个比喻的时候说，这个呢耶稣用什么这么笨的比喻，这个错呢就是跟土没关系，错都错在撒种那个人， 他浪费种子，明明是路旁的为什么要撒，泥土地土浅的为什么要撒，为什么要撒到荆棘里，不 make sense。 这是我们读这个比喻的常常会这么来读。可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这个撒种的人呢，他没有偏心，他没有偏心，他没有选择性的说我要撒这个撒那个撒这个撒那个，他没有选择性，他对这四种土壤呢 一概的撒。当圣经中讲世的时候，是讲这个世界，讲这个地上，他给所有的这不同的土壤有同样的机会，因为这是神救赎的普遍性，因为神要救所有的人。所以在以西结书说呢，主耶和华说，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？我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吗？而存活。接着他又说，主耶和华说，我不喜悦那个死人的死，所以你们应当回头而存活。到了彼得新约的时候，彼得后书三章九节说什么？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，有人以为，哦，他在拖时间，单言，其实不是单言，乃是宽容你们，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所以事实上，从这个撒种的动作呢，我们人从人的角度认为这个撒种的人是个笨蛋，不会分别。事实上从神救赎的角度呢，他要救那些最烂的人，他要救那些在路旁的，在土浅的地的，要那些在荆棘里的，神都要给他机会要救他。所以神照样把贵重的种子撒在这些土壤的当中，这个是撒种的救赎性，或者是普遍性。神没有特别说我要这个民族得救，那个民族得救。以色列民族是特别的，因为是神在整个救赎中用以色列人做他救恩的出发点，神总要用一个做出发点。可是神的救赎就像这撒种一样，要撒到各种不同能够接受程度的身上。那撒种不仅是一个普遍性，还有一个是什么？你成长的个别性。有些人我们灵命的成长我们是个别的，你的成长是你的成长，我的成长是我的成长，我们是个别的。我们每一个人对神的话语的听，你有你的耳朵，我有我的耳朵，你听得进，你听得进，我听得进，我听得进，我们是个别的。我们在教会中呢，虽然好像是一体，可是我们有个别性。我们不是说每一个人穿一样的衣服，吃一样的东西，说一样的话，做一样的事情，有个别性。这个才是神国度美丽的地方。神要你我有个别不同的特性。如果神造你我是一个模子压出来的话呢，其中一个是多余的，就是因为你跟我有完全不一样，所以我们有个别的成长。然后呢，最后呢，收割的时候有选择性，不仅是撒种是普遍的，成长是个别的，到时候神来收割的时候呢，他选择了好的，他收了放在他的仓房里，不好的他也收割了，就丢到外面去焚烧。我们愿意分别出来听神的话呢，有一天神收割的时候，他也会分别我们出来。神会分别那些听明白又领受又持守又忍耐的人，神把他分别出来，收割的时候神分别出来。那些选择不要这么做的呢，神也把它收割，也把它分别出去，接受了审判。这个比喻呢， 撒种的比喻或者是土壤的比喻，我们要了解撒种的人是神耶稣，他没有偏心，种子神的话语也没有偏袒任何人，都没有问题。关键就是在土壤，我们听到的人，神要用比喻把人分别出来，借着我们的听来分别你跟我。所以当我们读了这些的比喻的之后呢，我们唯一今天能够问我自己的一个问题就是说，我是属于哪一种土壤？希望你今天你要决定，有些人可能已经早就决定了，如果你的决定不是早就决定，不是第四种土壤的话，求神恩待你，你今天就要决定说，我要选择第四种土壤。土壤是由你来决定，不是由命运来决定，由你来决定，你有绝对的主权，你要做哪一种的土。那神有他的主权，到时候来分别你，你的分别会影响神的分别。当你选择做好的土的时候呢，你在这个人生的道路上你是蒙福的，虽然有困苦患难试炼等等的，可是你明白了，你深入了，你又持守坚持到底，你就真正开始明白什么是天国的奥秘，因为天国就已经活在你的里面。求神来帮助你跟我，在往后的日子对神的话语能够更加的热爱，更加的明白。我们一起做个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爱我们的神啊，人的话语有限，可是神你的旨意是无穷，愿你的道呢能够撒在我们的心中，让我们曾经是不好的土的，能够靠主你的恩典，我们选择要做那个好土，让我们的生命因为你的话语被我们接受，被我们明白，被我们持守，被我们忍耐到底，能够结出美丽的果实，能够荣耀你，能够帮助我们自己的家人，让我们的家人，我们最亲的人看到我们生命真正的被神改变，而能够愿意将荣耀归给你，也愿意更加的来服侍你，来爱你。求主你来帮助我们，在心中有挣扎的，我们生活中遇到种种挑战的，我们人际关系也在走向分裂的道路的，都求主你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真是像那个好土，能够把你的话接收到我们心中，我们就不会来得罪你，将荣耀归给你。求神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好，我们一起起立，我们来唱三一颂，来赞美神。